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上一次课我们在讲天主与以色列子民重新立约，那再接着我们要讲它的第二部分，18至27节。18至27节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他们的地位在哪里，在庆节朝拜中。庆节朝拜在以色列子民的那个时期，也包括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庆祝的这些庆节，是我们和天主这种唯一方式的表达形式。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对天主的信仰在哪里表达出来，是在我们的这些礼仪庆节之中。所以为我们教会来说，礼仪庆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个的教会礼仪年完全的呈现在这个礼仪庆节之中。我们刚刚过了降临期啊，圣诞期啊，现在在常年期。常年期啊，在过去几个主日之后就开始进入四旬期。我们信仰的这个过程在我们教会的礼仪年中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个教会的礼仪年像以色列子民庆典中庆祝的一样，是表达我们和天主的这种特殊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就来看18至26节的庆节立法。庆节区别于常日，就像我们教会有降临期四旬期复活期，这是教会的主要庆期，区别于教会的常年期。庆节立法规定以适当的方式敬拜天主，这些法律取自约书出埃及23章14至19节和出埃及其他片段。客户你可以看出埃及的23章14至19节。出埃及23章14至19节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庆节立法叙述，这可以说是这些庆节的雏形。那我们讲的这个18至26节，它就是取自出埃及的23章14至19节，还有出埃及的其他片段。现在你可以看着圣经，18节的无酵解之规几乎是逐字引自出埃及的23章15节 A， 只是特殊的强调在出离埃及之月阿比布，这里他其实对于怎样过这个节日过这个节日的意义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是要在阿比布月庆祝，不可在其他的月份庆祝。接着19至20节 B 的 Aleph 解释奉献长子法令，他引自出埃及的13章2节13节，在我们学出埃及的13章10已经学到这个片段了。那在那里面清楚地给出以色列子民为什么要向上主奉献长子，也包括头胎所生的牲畜，但是在这里面没有给出庆祝的原因，只是告诉他们要奉献长子。出埃及13章14至16节把奉献长子与出谷被拯救连在一起，那里面清楚地说道为什么你们要奉献长子，为什么要把洁净的首胎牲畜要祭献给上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和出谷相连的。那像我们在学习出埃及13章这个片段的时候知道，出埃及13章1至2节11至16节它是奉献长子的法律，这个奉献长子的法律它是属于申命记流传。在这个流传中，它一方面强调 奉献长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告诉读者和听众为什么要奉献长子，在那里面清楚的给出那个原因。接着就是二十节贝塔 B， 也就是二十节的结尾，那在那里提到空着手的不可到我台前来，他引自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十五节结尾。那在那里要求以色列子民庆祝无酵节时应有所奉献，感恩天主的出谷拯救。那在这里多少把这个节日再简单的做一个讲解。你可以看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十五节，也就是在庆祝月节的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有所奉献，不可空着手到天主台前来。月节那个无酵节在这里面，它也是和春季的这个收大麦子的节日连在一起。收大麦子意味着是一年的丰收丰收这是天主的赏赐，通过天主使雨从天降下，并且没有意外灾害的出现，使他们有一个丰收的节日，或者是有丰收的这个喜悦。但是他们不可以把这个收成都归为己有，要拿出一小部分来献给天主。当然这个奉献更是象征性的，在这里面表达出来的他们要对天主的这种感谢和感恩，这是天主要求他们不可空着手到他台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你看勒未记二十三章对这个法律记载的时候当然是月节和无酵节，你看在无酵节和月节这个片段之后，它有另一个节日出现了，叫春季建新节。那这个春季建新节它原来实际是和无酵节连在一起的那个庆祝大麦收获大麦的节日，那后来它给它分开了，变成了一个新的节日叫春季建新节。那当然在这里就是出埃及的三十四章，因为它主要引自是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它还是保留着这个无酵节和收获大麦的这个节日连在一起，当然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分开了。如果你看勒未记二十三章，也就是晚期的这个四纪流传法律，你会在那里看到月节无酵节这是一个节日，然后接着就是春季建新节，然后随后的就是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这是这几个法令告诉他们如何的去庆祝在什么时候庆祝。那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在这里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你六天工作，但第七天应休息，连在耕种收获的时期也要安息，在收获出熟麦子时应过七七节，在年尾过收藏节。二十一节的安息日法令，它不关乎如何过这个节日，或是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日，而是要求以色列子民严格遵守安息日的法令，哪怕在农忙时节，比如说在这里提到耕种或是收割时期，也要遵守安息日。这是为什么教会在今天邀请或者是要求基督徒要遵守主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是从安息日演变而来的。那在主日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要休息，要敬拜天主，朝拜天主。那在一些基督徒中，特别是在春季和秋季农忙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守这个主日，或者这个主日罢工有的教友到那个本堂神那里求宽免我要干活，因为我要布春播可能就是播种不上了，我要秋天布收获，可能庄稼就被下到地里面因为刮风或者其他原因。那这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法令严格的要求他们遵守安息日，哪怕是在 啊耕种和收获的时候也要严格的啊遵守。这里面实际它是提到了在无酵节和七七节之间是繁忙的收割期，也就是过逾越节和无酵节，无酵节和逾越节后来连在一起嘛，我们在讲无酵节或者是逾越节的时候，那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节日，那它在这个节日和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之间是他们忙着收割的时期，那在这个安息日的法律中又是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包括你收割之后在耕种的时候也要严格的遵守安息日。那二十一节它是引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九节和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十二节，也就是这个安息日法令，但是在这里面它没有使用安息日这个专业词或者是这个名词。二十二节是七七节和收藏节两个庆节立法，二十二节是七七节和收藏节两个庆节立法。七七节在古老的庆节立法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六节被称为收成节，那在那里说到又应遵守收成节，即你在田地播种劳力之后献初熟之果的庆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主要是收获小麦，那在这里告诉他们你在收成之后应该要做什么，那在这里把它称为收成节，也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明显的可以看到它这是一个纯正的农业节日。那在后来它发展为这种通用的称呼七七节随着后来这个称呼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个节日的庆祝慢慢与农业脱离，变成一个纯节日的庆祝，当然还是以农业收获为背景，但是不再是和农业完全相连的。那我们来看它这个慢慢和农业完全相连在什么时候脱离的。那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六章九到十节，申命记法律中关于这个七七节的记载，那在那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节日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农业节日，和收割庄稼相连。那在那里提到你应数七个星期，从镰刀收割庄稼算起，数七个星期，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七七节，照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你的，献上你手中自愿献的祭品。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数七个星期啊？那就是你开始动镰刀收割小麦的时候，因为气候的原因因为地区的原因，那你动镰刀收割小麦的时候有晚有早。比如说在东北这里面收割小麦子的时候在秋天，那要比山西或陕西那边要晚。这是意味着在不同地区庆祝这个七七节的日子不一样，因为在这里庆收割的晚那意味着是庆祝的也晚。那比如说在相对南方一点，比如说河南或者陕西那边相对暖和，那他收获的早，那他庆祝的也早。这是在申命记流传法律中记载的，它完全的是和收割庄稼连在一起。那如果你看四季流传的勒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至二十节，它也详细的叙述七七节礼规，在那里节日日期固定，与收割庄稼完全分离了。那意味着是这个节日它依然是有农业的背景，但是又与农业相离了，也就是你在庆祝的时候不再是从你收割庄稼的时候算起，而是把它固定在一个节期，你收割庄稼或是不收割庄稼已经不再影响你在什么时候庆祝这个节日了也就是你在这一天要庆祝这个节日。那接着就是收藏节收藏节在这里提到是在一年转换之际来庆祝， 啊，四高圣经翻译的不准确。但是你看那个出埃及记23:16，在那里提到是在年尾啊过收藏节。那当然啊，在申命记34，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是在一年转换之际，也就是在年尾和年初过这个啊收藏节。因为一年转换之际，它意味着什么？一年的结束，一年的开始。那在出埃及这个古老的律法中啊，23:16清楚的提到是在年尾。这是在21至22提到的这三个节日，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七七节，另一个是收藏节。那现在我们来看23至24，凡你所有的男子一年应去朝拜，一年三次应去朝拜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即使我从你面前赶走一民，扩展了你的疆域之后，你一年三次上去朝拜你天主的时候，没人敢图谋你的国土。你可以自己再慢慢的来读这两节。23至24，它取自约书的朝圣法令啊，出埃及的23:17，就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啊，七七节啊，收藏节也都是取自出埃及23的约书法令。那在这里规定，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去圣所朝拜上主。在这里面，他提到去朝拜上主，要明白的是，不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而是到你附近的一个圣所去就可以。但是在主前621年，约施亚国王实行信仰集权法之后，或是朝拜集权法之后啊，这些圣所它的功用被废除，你只可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上主，或是到那里去祭献。这意味着是，如果你去朝拜上主，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不可以在你家附近的那个圣所了。23节，他在这里要求的是突出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的唯一关系。像在开始时提到，这些庆节它表达的和突出的是什么？它表达和突出的是以色列子民和天主的唯一关系。在这些庆节朝拜中，朝拜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天主对时间的掌控，天主对大自然的掌握。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不要空着手到上主面前？因为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天主赏赐的。我们今天过这些节日依然如此。在这个节日中，我们特殊的要表达天主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对他独一无二的朝拜。这也是我们今天过节日啊，过啊庆日的一个根本原因。按照约书中出埃及23:28至33的记述，在天主的帮助下，原住民将在一年内被赶走。在那里的记述，原住民很快被赶走。而出埃及34:11至16预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期间他们将共同居住。当原住民被赶走之后，他们的国土和财产安全得到保证后，才有义务去满全朝圣法令。你再看圣经的片段，如果原住民没有被彻底赶走之前，他们有没有义务去圣所朝拜上主？还没有。因为如果这个原住民没有被赶走，他们的财产不安全，比如说把你的房屋霸占了或者把你的田地霸占了或者说是把你地里的庄稼给你收割走你的安全没有得到保证，那你就是没有义务去去圣所朝拜上主。可是如果原住民被赶走了之后，你一年中有三次有义务到圣所去朝拜上主，去感恩天主对你一切的赏赐。 那现在来看25至26节，不可从轿面一起给我祭献牺牲的血，月节的牺牲不可留到早晨。你田中最上等的初熟之果，应献到上主你的天主的殿中，不可煮羔羊在其母奶之中。25节引自出埃及记的23章18节，不可同轿面一起祭献牺牲的血，不可把我节日的牺牲脂肪留到早晨。不是所有的祭献都与无酵相连，那有的祭献与奉献发酵饼相连。你可以看勒未记7章13节、23章17节、亚摩斯先知书4章5节。那之所以要奉献有发酵的饼，为的是在祭献天主之后要分食，大伙一起来享用把它吃掉。这是在这里面特殊提到不可同轿面一起祭献牺牲的血的一个原因。祭献发酵的饼，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祭献，如果和牲畜的血或者是祭牲的血一起来祭献，那一定是要无酵的，因为这个是要完完全全献给天主的，血要完全的献给天主，和血一起献给天主的祭品是不可以发酵的。那献给天主这个有酵之物或者是发酵的这个饼，意味着是人们可以分食的。不可同酵面一起祭献牺牲的血，因为血只属于天主，把血献给天主时，同时只可奉献无酵饼，这是毫无含混的，那就是没有任何那个可掺杂这个有酵之饼的一个原因。出埃及记23章18节提到的是脂肪，也就是在约书的这个古老的那个律法之中。那这里提到的是肉，我们四高圣经是翻译的月节的牺牲。如果你看原文其实提到的是月节的肉，属于申命记流传的申命记16章4节和四记流传的出埃及记12章10节也这样规定。